须菩提大佛言：须有世尊，诸法实相不可说，而佛亦方便力故说。世尊，如何解佛所说意？一切法已不可说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一切法不可说，一切法不可说相，即是空，是空不可说。这底下有进一步啊，说是很多。是须菩提就对佛说：是稀有世尊啊，是赞叹佛啊，就是难着难遇啊，啊，百千万劫难着遇啊，所以佛是稀有啊。诸法实相不可说啊，这一切法的真实的境界是不能用语言文字去说的。即使不能说呢，也就是不可思议，因为你内心里边的思议也还是要有名相你才能够思议的，没有名相还是心里面不能思议。所以说不可说就是没有语言，那边也就是没有文字，也就是不可思议啊。而佛亦方便力故说啊，佛的大智慧啊，有还是有办法能把它演说出来。这个稀有世尊，诸法实相不可说啊，而佛亦方便力故说，这是佛的大智慧境界。这个在这里我又把各位的检查，我说一个这个方便力啊，有一件事，这个方便力。这个有一个国王啊，他就啊，俺家这个狗啊，也是很忠于主人啊，但是他不会说话，这怎么办法能叫他说话呢？他就啊，召集他的这个他们那里的大臣。等于是开个会议，什么办法叫这狗会说话？那么就是大家这个说那个说，就是想不出办法来。不过是我们有一个限期，在一个月内呀，你叫这狗说话，看谁有办法。那么好，那么就是这些人那都在动脑筋的去想办法。这个到期了的时候啊。这些人把狗都领来了，给国王看了。国王看这狗都是很胖的呀，长得很肥呀，但是还是不会说话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呢，一个臣呢，他是相，他是个宰相啊，服务人员。他就领着狗来呢，这边狗不疼，很瘦，他就领到这个国王面前。他说：“你看呐、啊，往大王，你看我的狗啊，瘦。我自从大王叫我们呢、啊，叫这个狗说话，我天天呢、啊、给他好东西吃，我就天天给这狗好东西吃，吃到现在他还不怕很瘦。就这个说完这话，这狗就说话了。但是他说的不对呀、啊，他天天吃好东西，不给我吃。”这怎么的呢？实际上就是他在他家里的呀，他们夫妻儿女吃得很好，把这狗就放在旁边不给他吃，是这样的。等到了这个到了限期的时候，叫着国王他反过来说：“啊，我天天给他好东西吃，他还不放。”哎，这狗就心里就听懂这个话了，就心里很急呀，他已经说出会说话了。这个我还有一件事哈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他的母亲呢是上海人，他本身他是上海人呢，但是他的爸爸呢是英国人，不是中国人，就是从上海的小姐从英国一个大学教授结婚，结婚他生的儿女啊，他并不叫他这个中国话，更不叫他们叫上海话。但是他这个太太呢，他还有个哥哥弟弟几个妹妹，大家到一起就是说上海话，也就这样讲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的女儿啊，到了回到英国，人不知怎么有病了，不怎么的，在医院里面，就是从一个有上海人， 我不知怎么也到那医院去，上海人说话，他儿子说上海话，这个小子这个女儿，他又说上海，我说你怎么会说上海话？他说我母亲是上海人呢，他们天津呢和他们的亲属有讲的上海话，说我老是听就会说上海话。这样子说，这个狗啊，听人说话啊，照理说也应该会说，但是不能说，可是会明白，会明白那个意思。可是你要叫他说，他说不上来；，可是急的时候，你就说出来了，就能说出来。说出来这个字呢，不是我们说一方便利啊，这个大臣呢，这是在这个说一九有不利啊，他说的这些字啊，不是我编造的。这个大都像叫大药，这个国务卿人是将的，叫大药。这个大药这个人，他就是有智慧。他就是你听着教这口说话，他感觉很困难，但是他就用这种方法逼他说话，就一方便利叫他说话，就是没有办法中他有个办法，叫做方便利。所以是这个不是个简单事。你就是要有头脑的人哈。现在我们的佛呢是大智慧，这个我们这个迷惑颠倒的苦恼众生啊，你就是很难教导的啊。你多诸业障啊，多诸罪过，你要来学习佛法，这是很难很难的。但是佛以方便力呢，就能够演说的不可说的诸法实相，能教导我们。这世间如我解佛所说意啊，一切法也不可说的，也都是不可以言说的。佛言如是如是的，就是一切法都不可说啊，一切法不可说相是什么？即是空啊，一切法不可说相，就是一切法空的意思啊。其他的呀，这一般的事情。当然呢，我们凡夫世界也有些智慧的人，已经安立名相了，可以解释的，好，可以互相言说，这是一个家常的事情，很平常的事情。但是诸佛圣人呢，经过长时间的修行呢，所证悟的真理啊，这是不共世间的，一切世间所不能表知道的。佛能够啊。方便的为也能为众生说啊，而是在这个空呢是不可说的，不能言说，就是说了啊也不是那回事，还不是佛所证悟的。因为说了以后，我们啊空是什么？实在就是一个名字，一个字，一个空。我们用这个字，顾名思义这么想啊，也还不是佛菩萨所证悟的那个，也不是的。所以佛能方便地说，虽然不是住见的，住见的就是了。所以这就是佛的方便，也就是佛的大智慧啊。说是空不可说，但是佛也就是说它是空啊，用这么一个字来表达的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有一个船了啊，我们就可以过河了啊。世尊。不可说意，有增有减法，佛言佛也，是理不可说意，无增无减。这个前面我们讲过去，从这一品的开始到这里啊，是说这个菩萨的呀，在因地里修行啊，还没有得无上菩提，在因的时候啊，没有得无上道，在因的时候啊，他的功德无量无边。这以下呢说菩萨得无上菩提果，这个意思啊，这里是这样。得无上菩提果这一大段里边呢分两段啊，第一段呢就是不增减欲，不增不减呢名得无上菩提果啊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修菩提啊，一切法不可说相，即是空，是空不可说。世尊不可说意，有增减法。须菩提尊者称佛为世尊啊，先称呼世尊不可说的道理啊，有没有增减的事情 啊，有增加有减少吧，有这样的变化吧，这个意思呢，这个不可说还是要说啊，就是这个空啊，诸法毕竟空，无我我所这个东西，我们修行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会增长啊无漏的戒定慧啊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这是增。减呢，就是减损，就是熄灭了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、罪过、业障，这过一苦就熄灭了。这都是有增有减的。但是现在啊，须菩提尊者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说不可说意有增有减没有呢？怎么说？佛言佛也，须菩提，这不是这样。这不可说意是没有增也没有减的。世尊，要不可说意无增无减，檀那波罗蜜亦当无增无减，乃至般若波罗蜜亦当无增无减，四念处乃至十八那八乘道分亦当无增无减，四禅四无量行四无在定，五神通八倍舌八乘处九十的定，佛十力十无所谓十无碍的十八不空法亦当无增无减。世尊，要不若摩诃萨六波罗蜜不增，乃至十八不空法不增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呢？这是把这个不增不减呢，这个问题的内容啊，详细说出来了。世尊，要不增不说于无增无减呢？要那样讲呢，这檀那波罗蜜已当无增无减啊，我们就布施。修这个布施的时候啊，我们能够得到功德啊，我们供佛啊，供养三宝啊，救护众生，我用檀波罗蜜救护一些众生，能供养三宝供养佛，我们能够得到福德，这是真能够消灭我们的坚吝的这种心啊，那么也能消灭贫穷，那么这就是减。现在说贪得波罗蜜一切法都是空，那么就是没有增没减，乃至般若波罗蜜一当无增无减啊，这般若波罗蜜呀，能够使令我们增，我们学习般若法门能增长智慧啊，能够灭除我们的无明烦恼，所以我们呢，我们凡夫是没有这个智慧的，我们多消息啊，这个般若法门也能增长智慧，这是一条道路啊。那么这个般若波罗蜜一当无增无减，那无增无减就不增，功德不增长啊，这个无明烦恼不灭除。四念处乃至八乘道分的一当无增无减，四禅四无量心四无在定啊，这个乃至八不空法哈，一当无增无减。世尊，要菩萨摩诃萨六波罗蜜不增长不增，乃至八不空法不增者，云何菩萨摩诃萨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呢？那么你我们这个生死凡夫的无边的惑业苦啊，都不减不灭掉，这个功德不增长，那我们怎么能得无上道呢？得无上道就是智慧，福德智慧增长圆满了啊，一切啊染污的惑业苦都熄灭了，这是无上菩提嘛。现在说不增不减，那怎么能成佛呢？难的啊，难的佛。佛言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不可说意无增无减。是的，你说的对啊，有道理。这个不可说意啊，这个一切法毕竟空，毕竟空里哪有法可增，哪有法可减呢？菩萨摩诃萨悉心般若波罗蜜有方便力故，不住思念而增般若波罗蜜，乃至增檀那波罗蜜。所以这个不增不减呢、啊，实在是有增有减。这话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就是说是啊，不可说意是不增不减，但是菩萨摩诃萨他啊悉心般若波罗蜜哈，这个悉也就是做做的啊，一次又一次的呀、啊。修行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有方便力度啊，他有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力，他能学这个般若波罗蜜，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啊，他的功德是增长了，但是这个菩萨他不做思念而增般若波罗蜜，不这样， 他不说啊，我的功德很大了，他不这么，他没有这种想法。他呢，虽然是增长了很大很多很多的般若的智慧啊，他观他的智慧还是毕竟空，不是空的，他就不敢了，他就不认为啊，我的智慧里边增长了，他不这么说，他不这么想，对不对？不做思念，不这样想，我真不是般若蜜了，乃是真成了般若蜜。所以我菩萨摩诃萨有方习行的谈般若蜜有方便力故，不做思念，我真谈般若蜜。他不这么一个，他不做这个想法。我们凡夫做功德呢，是有这个想法的。啊，我把《法华经》背下来了。啊，心就高起来了啊！我能背《法华经》，你们能背吗？必须有这个指导啊！啊，我拜佛，我一天拜八个拜，一千拜，你们都不能啊！就是有的，我打禅七天，你们没打禅七，就是有就自己要做了功德的时候，就指导这个功德，啊、就升高慢心啊。那么这个菩萨修行般若法门以后呢？不是，他做了很多功德，他观察的功德都是里面所有的就是空的，他心常住在空上，他不生高慢心，不生分别心，不轻视任何人，没有高慢心。所以这个高慢心的这个字啊，是慢心的、啊，就是圣人是有的、啊，就是初国、二国、三国圣人都有慢高慢心，只有到了阿罗汉国才没有高慢心。他论菩萨呢，要到八地菩萨才能有高慢，到第七地啊，初地、二地都是得无生法眼的圣人，他也有高慢心啊，他得到功德的时候，他也有多少啊？但是和我们凡夫不一样，我们呢，一生了高慢心的时候，一直不觉悟，不应该有高慢心，不觉悟的。圣人呢，他能觉悟，他很快的就把高慢心。能灭这个高慢的，但是那个高慢的种子还是有，有时候它还是习，习它的立刻就灭了。这个在《阿含经》上啊，说一个比喻，就是把那个锅烧红了，滴上一滴水，很快就水就灭了。说圣人也有烦恼，啊，这圣人有的也有的，因为初国圣人、二国圣人呢，也有欲心，啊，乃是有高慢心的。但是他那个那烦恼很快的就灭了，和我们凡夫不一样。他那个清净无漏的大智慧，他的正念一提起来就出现了。不像我们呢，我头一次想做的不错，第二次想就不对了，啊，就打他这样，啊，就是很多就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这个圣人不是那样，所以他不做思念，说真般若波罗蜜，乃至真檀罗波罗蜜。所以我在讲啊，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人与人之间呢，容易合一，容易合。不要说你一定得圣道啊，得圣道就不要说，这虽然还是凡夫啊，但是你常读这个经。就经常说一切法空，无我无我说，不做思念，我真般若波罗蜜；不做思念，我真檀罗波罗蜜。你常这么读啊，你对这种妙法的印象就深一点了。你在一个寺院里面呢，这寺院里边呢，你表庙我们不说，这一个大的寺院里边呢，你一定要有几个有能力的人来管理，没有能力。你要是管不来的，你不能管理，你一定要有这种有能力的人管理。而这个有能力的人管理的时候啊，他能力强啊，把事情管理好好的，他就容易有这烦恼啊。就是凡夫世界是这样的啊，你不要说我耻笑你，你耻笑我，大家都一样。说我你嫉妒，我不嫉妒，我也嫉妒，也有嫉妒心的，谁也不用耻笑谁。就是大家好好努力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把这烦恼熄灭了。我常常的学习佛法，就知道什么是正法，什么是烦恼。这个烦恼一动起来，马上知道，哎呀，这个不对， 我不应该嫉妒，我不应该有贪心，马上就会觉悟，这觉悟就会好一点。这样子啊，这个寺院里面容易合理，有能力的人呢把他推起来，叫他管理这个寺院，这样子大家都会戒光的啊。不要嫉妒障碍，如果把这个有能力的人打倒了啊，剩下没有能力的人，事情能搞好吗？事情搞不好的时候，这里面人大家心都不安了，这一定是要，所以要为这个为全体，为全体的利益着想，为国家的利益着想，我们说为这个寺院为佛教的利益着想，利益着想的时候那是一定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不能说大话不行啊，就是我有烦恼，烦恼就是要斗的，那怎么办？常常的读经，常常的读这个读阿含经也是好哈，读这般若经也是好，所有的读法华经、华严经，佛说的经都是宝。我常常读经呢，就是啊，他印象他就会啊读经。你要不读经啊，就忘了啊，忘了就是烦恼随时起来的时候还不觉悟，还不觉悟，所以容易有问题，您就容易不和。这个寺庙就不容易兴盛，佛法就衰竭。再来这在家居士啊，在家居士是爱护我们的呀，是我们的护法，心里面也都不舒服，也不快乐，也是不快乐。所以我们讲过讲，我们就是一天一定要多读经，不要光念咒，光念咒不行，不要光是念楞严咒、大悲咒啊，光念咒不可以。咒也可以念，但经是一定要读啊，你经读经啊，随时开智慧了，再读读经，这才可以。好，答复这个问题啊。长老慈悲啊，福行指教啊，关心或看话头，正确修习方法，请附带说明啊，应自行于何处。坐意于脑部、心窝，是我们呐、啊，这个时间很宝贵啊，哈，肯放下事情来再来用功嘛、啊，要认真的做这件事，请指教关心的何况话头，正确休息方法。这个关心的方法是比较好哈，因为我们现在呀，学习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打禅期，打禅期呀，怎么可以讲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讲经义？这你要是按中国的禅宗来说，这都是戏论哈，怎么可以讲这个呀？但是我的看法呢，不是，我刚才说了啊。这个佛说的经是宝啊，我们应该读经，应该学习，修行也好，做事也好，一定要依据经论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啊一直的顺，一直的能不走偏了，能走一个中道。那么所以修行也就按照经论上说的方法，我是主张这样啊，佛说的方法一定是对的。我们就说是我们中国的祖师啊，有的祖师呢是讲经讲论啊，依据经论呢就是。但是禅宗有些祖师他自己也会说出来一些修行方法。我看我第一回我这说话一说太累赘他，看那个灵济禅师的语录生欢喜心，我第一次，第二次不是。不是关键的，所以我主张啊，就是依据佛菩萨的以印度翻译过来的经论说的修行方法，这样修行。佛这个修行方法有我们有什么好？明明白白的，让你明明白白的一步一步的向前进，这是很好。祖师说那个方，就是那些禅宗的祖师说那个方法。或者说是最立根的人或者可以， 像我们，像我这是顿的人，我做不来。做不来，我想我不知道你们年不年轻能做得来。好，但是我看佛提倡的修行法门呢，都是明明白白的跟着做，没有像我们中国禅宗主义说的话，没有那样做。所以我讲，我们是相信祖师的话，相信佛的话。中国的祖师高过佛，这句话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这句话，所以还是相信佛的话。相信佛的话，你就一步一步向前进行啊。那么这样子说，我们打禅期啊，我们怎么用功呢？也就是还是这样说哈，一个止，一个观。我们现在的问题呢，心里面散乱，心里面很乱的啊，没有智慧，多诸烦恼。就是用止啊来降服这个散乱心的烦恼，用观呢来增长智慧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用止，我头一天也讲过，现在也不妨再讲一下。那么就是这上面说是坐立于脑部心窝，这个心窝啊，不过有一个地方呢。说这个女人呢，啊，女人如果是常坐意在二乳两个乳之间，两个乳的中间，啊，你心定在那里，如果时间久了的话呢，就会出现一件事，就是没有月经了，就没有月经了。我小时候时间很宝贵呀。我小时候没出家的时候啊，我们家来一个弟子尼，那时候15岁，这个尼啊和我的嫂嫂说话，就说我就听见这么一句话，很有乐趣，有的距离不是那么近，我听见了以后，我说这个不明白，出家以后住进里头，那弟子尼就是就这种法门，就是你定心在两乳之间的。就会有这种，但你要生时间久了，心能定，才会有这种作用。那么呢，但是我们从这个经论上看呢，这个修止的时候，佛都是说这个熟喜观，啊，熟喜，这个喜就是这个出入喜，这口气，呼出气有气的感觉，有出喜有入喜的过程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数这个喜，记得数啊，数出喜啊，也可以数入喜，数入喜也可以数出喜。这样数呢，这个在一些这个论上说呢，就是这么说啊，数出喜也可以数入喜，数入喜也可以数出喜，都可以数。但是也可以数出喜不数入喜，数入喜不数出喜。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初开始的时候啊，我们这个散乱心呢，无始劫来习惯了，你叫它不乱很困难，没有杂念是很难的。所以你这个心呢，要寄托在这个喜的出入上啊，一直的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真的数过，就把其他的杂念就能够排除出去，没有杂念，你确实有这个力量。这个数，如果是你这个出入喜只数一个，不要数两个，也有个好处，就是不忙，不太忙。你又数出喜又数入喜，你很忙，很数了一很快要数二啊，三四五六这样。你要数其中的一个，你中间就会有一点距离，你的心呢就可以闲一点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那天也说过，如果你常常数常常数，也就时间数得太快了，那么你就不要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就数一四七也是可以，就是你就数一，这时候啊出入喜三次，然后你再数四，就是又是出入喜三次，数四五六你数四，然后七八九十你只数七，这你要这样数呢，当然一开始也可能啊 说是主食，意思主食在也还是主要，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。但是久了的话，你就感觉到心就不动，只是属于意思主，其他的心就不动。那么心就更闲，更寂静。这个方法也是好。不过这里呢有一个问题，你数起的时候啊，也还是我们的注意力容易在鼻端，在头部，在头部啊，就是久了的时候，头部的血会多一点。头部要血要多，你就有问题，就是头部不那么清醒，或者是脸面红条，或者眼睛红条，或者头疼这些。所以呀，应该注意在腹部，这样你心的注意力注意在腹部呢，头部的血就降下来，你就感觉到很清楚，头也不痛，眼睛也不红，你就感觉到舒服一点。注意腹部怎么样注意呢？就是个肚脐子，还是注意个肚脐子也是好啊。这个肚脐子，你这一呼一吸呀。这个腹部啊，它就一起一落，你这个气进来的时候，肚子就膨胀起来了，你呼出去肚子就落进来，一起一落。但这个呼吸不要误会啊，是清晰自然的呼吸，你不要是自己呀自己主动要气，把肚子吸得很大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那样意思，就是自然的呼吸。这样子你注意这个腹部这里一起一落，你就数这个起落，数起不起落，数落就不用数起也是可以。也可以啊，从十开始数，十九八七六五这样数也可以。不要也不从一二三这样数也是可以啊。这样子这个方法的确是有效，能把这个一些杂念停下来。停下来如果是打禅期呀、啊。那是更应该会得到好处，因为打禅期，我们这个打禅期一天静坐加起来不到六个钟头，其实这是就是为出小品的方便而已啊。如果是一天要是打禅期，最少坐上十二个钟头比较好的。不过这样子初开始静坐呢，这个腿受不了啊，所以只能够少坐，慢慢的学习而已。那么呢，这是一个方法哈。其次就是随喜，随住的随，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呢？随这个字啊，其实就是知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字啊？第二字这个字，就是知喜出，知喜入，知喜长，知喜短的知的意思。这个。你们一呼一气，这个肚子、啊、腹部这里一起落，你这个知，知道它在起，知道它在落，这就是知，不要记一二三四五，也是可以。这样子就更闲，你心里面不忙，不用记数那么忙啊，更闲静。但是啊，我看你先应该数一个时期啊，有多少小小有点定力，然后你就使用这个。自己数自己入的方法比较合适，但是有的人呢，数到一二三四五的时候啊，数数他就紧张啊，就气就喘起来，那就不能数了，越数越辛苦，那只好用水的办法啊。知道这个起出入是起是落，这个但是啊，这样的做法呢，你的定力不够的时候啊，这妄念才容易进来。这就不知道这个几出几路了哈，就是打妄想了。怎么办呢？加上一点事情，就是这个腹部在起的时候啊，或者是落的时候，你舌头不要动，你心里面默念落，默念一个落字，这样子你注意力就强一点了，这妄念就不容易起。可以这样办啊，这是两个办法。那第三个办法呢，就是这个不管这个喜的出入，不管它，以自己的心为所缘境。刚才这两个方说的两个方法是以喜做所缘境的，现在说以心做所缘境的，就是 能观他的也是心，所观他的也是心，就是一心一观心，就自己观察自己的心在做什么。这个时候你就一直看他，看他心在做什么，心就没有一些杂念，他就能记住，也是很妙的。那个谁，那个佛法要领啊，那个姓那个四川人的姓刘啊，他就是用这个方法，他很赞叹这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很好，或者说你愿意观佛像，以佛像为所缘境也是可以啊。这是指啊，其实说到观呢，因为我们呢、啊、本来就是应该就是修止啊，可以不暂时不修观。只成就以后你再修观，但是啊我们初小修止的人呢多数修不好，就是说是读了一二三四五，说是啊自己读自己读，还是打妄想，顶多有三分钟啊能静下来，过了三分钟还是打妄想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你就修止修到三分钟，修到五分钟，如果努力的话就是四五分钟也可以，然后就修观。观呢就是像金刚经说那个啊，一切法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，转抛影如露有变，就修这几个观也是很好。那么你能修无我观啊，修毕竟空观更是很好的。那么就是用这个指和观的方法来调伏自己，暂时就是这样用啊。但你要想要在佛法里面来修这个止观有成就，当然你要学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呢说的这个空啊，对我们非常的有好处，非常的有好处。就在此，我们不要说别人，刚才我说这个啊，就是为国家做事哈啊，我为国家的利益的，也不是为我个人啊，我为了佛教着想。为了这个寺院的利益，我应该怎么做？不是为我寺院的利益。那么你用这个法，这个净善般若法门的这个无我相啊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啊，那观一切法空这个道理，当时就可以用上，你就能用上。你学别的法门呢，你看我是不是能用上？啊，主七和尚慈悲开示，圣人与凡夫所持差别如何？禅悦为持是什么境界与程度？这个凡夫所持和圣人所持当然是不同。这个持啊，你说的好啊，这个持我们一般人呢，我们就说是我饿了啊，早晨吃东西，午上吃，或者晚上吃，一天三餐，或者是两餐，或者一餐，这叫饮食。那要是在佛法的意义来解这个食啊，不止一食啊，就是我们这个心一境界一接触就是食，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乃至心所想，一切都是食，一切都是食。那么你到食的时候啊，你怎么食呢？你怎么样持法呢？我们说是这道州禅师啊，时间不行哈，我明天讲，对他不太对，我明天就回答。